盖万民，黑暗都遮盖大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就是不是说我们要追求主，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而已，而是我们必须要有主，让我们可以存活下去。好，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寻求他。好，那我们要继续祷告哈。上个礼拜，上个主日，我从以赛亚28、29章讲到当时的国家社会领导阶层，不论是当官的或者祭司或先知，要不然就是骄傲亵慢神，要不然就是昏蒙自欺啊，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他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这个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昨天上个礼拜28、29章哈，那老百姓的昏蒙，因为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以至于他们厌乐昏迷。虽然他们仍然照样有节期，再让去守那个节，可是神说这些百姓，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些情形跟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像？很像，对不对？好，那好像神在说，我的民啊，你们需要从这些境况被救出来。神爱我们，他要做事，他要施行拯救。所以上帝讲一句话，29章14节，我们今天就从这一节来讲，因为保罗就从这里领受了启示。以赛亚书29章14节，好，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保罗就是从这句话得到启示，所以他就写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有提过，我们再强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20节。18到20节，我们一起读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20节，还有23到25节哈。好，我们一起读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保罗为什么感慨的这样讲？因为保罗自己得救，自己清楚的蒙恩得救，他很清楚，他已经是神学的高材生，是研究这个宗教神学的，他自己很清楚。他说一个人要能得救，一个人要能得救，这个 世上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帮助人真正得救的。所以神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好，23到25节我们也来读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点来谈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十字架引进荣耀，这是基督的奥秘，是神伟大的生命的律。那我们每个人跟这个都要发生关系，我们就会经验到实在的天恩啊。那我试着来解释一下哈。这个如果我们进入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引进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追随里哈，就是我们追随耶稣，我们进入神邀请我们进入的那个舍己，哈，那这个奥秘呢，有一天它就不会再是奥秘，奥秘就是说人家所不知道一个 secret， 人家所不知道的。那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的邀请，听他的话，那我们来跟随他，那一点一点的 day by day， 在神的时候，他就会改变我们，使我们进入这个生命的实际。好，那这个生命的律，到时候不是只用口来讲而已，而是因着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借着这个来宣传，这是神最高的呼召，我们是向着这个呼召迈进，但是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到了。以前带领我们的教师说，有时候人很不公平，我们不是立刻就进荣耀了，就那么进荣耀了，但是神到底在我们生命中在做，所以有时候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你不是追求主的吗？你今天怎么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就是要忍耐，要忍耐自己的不完全，好，要继续把自己留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好，那这个是我们要奋力抓住，我们要努力的事情。好，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那所以我说今天我讲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情形，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借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那么丰富的实际的救恩。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感谢主，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 Fanny Crosby 写这首诗歌副歌讲这样的话，非常的宝贵，你要反复去思想。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第一个十字架完全是耶稣的功劳，在加略山上，基督那一位永活着，基督是永活的，不需要死的，为了除世人的罪，竟然来为你跟我来死，就是第一个十字架。因着这个十字架，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拯救。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边讲到，黑暗遮盖大地，末后的日子，就是黑暗要全然掌权。那现在为什么黑暗还不能全然掌权？因为还有光。那当时我读，今年我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好像主提醒我，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耶稣以马内利的神也要全然来临到我们这个人，要全然来临到我们这个人。可是呢，为什么他不能全然来临到？因为我们里面有拦阻， 也许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也许我们未受割礼的肉体，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说，今天早上人祷告说，神，求你把这些都挪除，都挪除。我们要按着我们所知的，活在神面前。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拦阻，我们就求神挪除，求神挪除，他就会更多的进来。所以第一个十字架，我领受了，我就有力量活在神面前，我就有力量在他的光中继续被他光照，被他指教，被他引领。那第一个十字架全部都是耶稣的功劳，我只有接受，就像一个礼物，我只有接受，我完全不能做什么。那第二个十字架我们要参与在其中，第二个十字架有我们的事。好，因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我得以与他同死，于是我可以决意认定我要与他同死。圣经讲，我们若与他同死，就信，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这份信仰，信是很重要的关键，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怎么能信？弟兄姊妹，你可以试试看，当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你顺服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增长。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讲，你说啊，我信心不够啊，不够啊，信心不够，为什么你信心不能增长？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明明讲，你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第一个十字架为你成全的救恩，你接下来就要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你就可以生根建造，你的信心就会增长。所以我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24-25节，24-25节，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24-25节啊，我们或者我们继续读到我们先读24-25节，我们读到28节好了哈，因为等一下我也要交通28节，24-28节哈，我们一起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前面讲到说，耶稣说要背起他量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好，又要舍己，这是第二个十字架。我怎么样能够进荣耀？就是我需要放下自己。所以基督徒呢，为什么像刚文琪讲，为什么会在基隆里？是啊，他进天堂了，他仅仅得救，为什么他不能在荣耀里，不能在一个得胜的荣耀里？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产业？圣经明明讲，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只是仅仅得救？因为第二个十字架没有好好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值得付的，而且在付代价的同时，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付这个代价。 好，如果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要照我的意思行，神啊，你给我这样的安排我不满意，我不要。十字架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耶稣如果照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没有办法得救了，就是因为他舍己成为我们的赎价，我们这些人才有机会得救。那一样的，如果我不愿意舍己，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照着耶稣的生命的律来活，我要照着我的方法、我的意念、我的方式来活。 OK， 你可以，你有自由意志，可是你得不到耶稣的生命，你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因为耶稣说为我放下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前面的生命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第二个生命必得着生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好，那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很想要赚，赚得什么？赚得好处，赚得利益，赚得权位，好，赚得我的享受，我的满足，还有赚得别人对我的肯定，赚得人对我的注意，很多很多的赚哈。可是这个都是人，所以耶稣说全世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被他光照以后，我们发现这些，我们就要开始放，主啊，这个是我的病，你来医治我。神可以的，神可以的哈。耶稣所应许的都是在今生可以体验到的。好，啊，他说你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耶稣要给你的永远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上一次我不是请那个Jimmy 上来讲，你知道有很多人有一个影星哦，他说他原来是基督徒哦，他很想要在他的这个影艺的事业能够很有前途，他说他加入了一个现在看就是不好的组织了哈，很快的他的事业就很容易哈。他们说有很多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就是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说那个浮士德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就得到很多的 prosperity。 世界上很多人呢，我们台湾有一个小姐妹到纽约来学音乐，她说他们的同学很多人都加入那种团体，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前途 prosperous。 那你说你如果要赚得全世界，你赔上这个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那个只是暂时的今生的骄傲荣耀，以后你失去永恒的生命，永远在哀哭切齿，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耶稣讲的27节，27节我们看，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行为报应。个耶稣已经有点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然后28节我要特别强这一点，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边有有两三点哈。我们如果信靠顺服神，像雅各说第4章第7第8节说，对不起，我不是讲的，我们看雅各第一章16、17节，我们如果要真的确保我们得着丰盛的救恩，我们一定要信靠顺服神。那这个信靠顺服神，有时候是因着神的缘故要信靠顺服人，有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为了要顺服主，我们没有办法屈从于人。好， 我们要这个就是义人要受逼迫，基督徒有时候要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是因着主的缘故，神量的那个路就是我们要借着信靠顺服人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纠正，啊，这是帮助我们哈。那如果我们信靠，如果我们不信靠顺服神，我们就无法得着真实的救恩，啊，就是无法得偿从天上来的天恩的滋味。那我要强调的是，从天上来的天恩的滋味，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得的好处，真正的好处，真正存到永远不会挪除的好处，也许有一些好处还不一定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可以暂时享用，但是那存不到永远。但是如果真正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好处，一定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哈，十六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七节。这是雅各讲的，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兄弟，他讲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我们的父从来不改变，他的律是这样就是这样，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我们的父是从不改变甚至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也许我们得到的一些好处不一定要从上头来，那也不错，但是那只是暂时让你享用，而且不一定带给你福，啊，因为圣经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如果你自己去抓的福，那不一定从耶和华那里来的福，可能就会加上忧虑，啊，那所以这是一点哈。那十六章二十八节这边讲到说，耶稣讲，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他的国是天国，神的国是天国，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今生开始。好，天国是神在天上设立宝座，接受他在地上作王掌权施行救恩时候所得着的赎民和千万天使敬拜的地方。天国是什么地方？我们去看启示录，我最近看启示录，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事实上启示录里边的光景不是将来的，现在我们就可以领受的，好，当然只是粗浅的层次，不是说那么完全，好，只是浅尝。事实上我们是活在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我们不仅活在眼睛看得见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活在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是神支搭帐幕，就是主的同在。刚文琪讲的那个江诺维，他讲为什么他们灵魂到天上，不是每个人一定要这样，神量谁可以这样你就可以这样，但是他里边讲的是什么，他们几个先知他们都是这样强调，所有这些恩福都是在今生就可以经验的，只是那个程度是今生只是浅尝，将来才会更完全，哦，因为耶稣说天国在哪里，我刚讲天国就是神在天上设立一个宝座，天国就是神在那国中作王，神的宝座设立在天上。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那边有很多在地上他们被神救了，他们尊主为大， 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让神做王掌权，所以呢，他们就得到神很丰富的荣耀啊！这些俗民，他们极力在那边赞美神。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这个约翰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这个灵界的事情。我们看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边告诉我们，这是写在圣经上的话，神的话不会废去。约翰他说他看到神的灵感动他，他眼睛开了，他看到在天上神的天使，天使要印一些神仆人，印那个神的印在他们上，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的，让他有，他就看到那么多的人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他在第四章讲，他看到神的脸，神就把他好像让他看到天上的事，你上来，上到这里来，他就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啊，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是二十四个宝座，二十四位长老啊，又有四活物，遍地满了眼睛，都在那边敬拜神，圣哉圣哉圣哉，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好，然后他这边他就继续在讲，他说他看到这一些人呢，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他们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他们都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这个启示录他讲他们在赞美，都是大声赞美，他们声音都是很大声的，就大声赞美，喊着说，用喊的，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跟归于羔羊。他们活过一生，回到天上去，他们太兴奋了，因为他们被保守进到那个荣耀的天家，他们太兴奋了，他们就说：愿救恩归于我们的神，跟坐宝座的羔羊。结果呢，众天使听了就说：阿们。天使阿们，他们所发出的颂赞。这个众天使，这个天使有多少？我们看五章十一节，这个天使有多少？千千万万。有一些蒙救赎的灵魂，他们在那边感谢赞美主。以前有一个人从天上回来，他说他看到天上的人的赞美是拼了命似的，那么兴奋的，尽全力的赞美。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兴奋了，他们活过这一生被保守，如今能够在那荣耀的地方，永世里可以在那边敬拜神。这是天国，这是天国哈。他说第五章，好，我们看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作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现在在天上发生的事。好，我们还在地上，我们的心眼还没有被打开，有的人呢被打开，他们看到这个，好，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真的是活神，他是在宇宙中作王掌权的，他是作宝座的。好，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耶稣讲这一句话前面的前提是什么？耶稣不是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哦，你是人子，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哈。哦，西门巴约拿，你这个是不是属血肉？告诉你，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啊，就过不久，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要背上十字架。彼得说，哦，千万不可，主啊，不可不可哈。那彼得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他爱耶稣。好，这是彼得的意念。他是好的，哦，主千万不可。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哈。然后耶稣讲完这一段话，就讲了这个要背十字架。那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彼得是爱耶稣的，他是充满了他的好意，他不要让耶稣受伤，不要让耶稣去受苦去受死。可是这个不是神的路，所以人的道路跟神的道路不一样。好，所以呢，耶稣就讲，如果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必须要上十字架，必须要成全救恩。那有一些人呢，站在那里，有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救恩，不仅接受了第一个十字架，他也接受了第二个十字架。他跟随耶稣，就像耶稣在16:24-25所讲的，他们跟随了。耶稣就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在这边告诉我们，在今生不是将来才看到，在今生你可以看到。第二次耶稣再来是众目都要看见他，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看见他。但是在第二次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些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只有那个跟随耶稣的，他是清心的人。刚刚文琪讲的那个就是清心的人才能看见神，他的心是 pure， 被神 purify 的，他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羔羊往哪里去，他就跟着往那里去的。在这个启示录14章那边讲到说，这些人呢是没有沾染妇女是守童身的。我说，哦，那结婚的人就不圣洁吗？不是，我们知道不是，对不对？我的体会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呢是很专心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圣徒，他们不是不能结婚，他们对太爱耶稣了，整个心都被耶稣吸引了，哈，整个心被耶稣吸引了。譬如说 Terstegen， 他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爱分出去，要去好像要去包容去体谅另外一个女人，所以他就选择全然归耶稣。好，那这个所以那边是强调什么？强调说这一个人的专心一意，专心一意，耶稣怎么向他说显明他的心意，他就这样跟随的。好，是这一种人，就是那144,000人的人，他们会唱新歌。好，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讲不是在讲天方夜谭，因为我真的在实际上认识到有一些在生命中 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被神改变？因为他们是这样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制作，神就有办法更新变化他们。好，好，我们必须信靠顺服他。一方面，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救我们到底。你如果爱一个人，你希望一个人得好处，对不对？得真实的好处，他会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必须要信靠他的慈爱，因为有时候上帝的做法，就像我刚讲的，那个耶稣要进荣耀，就必须要经过死。彼得的意思是人的意思，他要拦阻；那耶稣的意思是，你不能拦阻，我需要顺服父，父爱我，我需要照着父所量给我的杯来喝，这样我才能爱父，然后成就了荣耀以后，也才能福及世上的罪人。好，那所以我们要信靠神的爱。有时候神，我们跟随耶稣，耶稣说，如果夫子人都这样待他，那学生会高过老师吗？世界会恨你们，好，因为你们不从这个世界的路走，你们是要跟随神走，这个世界就讨厌你们，好，因为 against 人的意思嘛，对不对？他说，如果神这样量给你们，你们要信靠神的慈爱，不是神不爱你们，为什么让我这样遭殃？不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好，这是神量给你的十字架的道路，你要去拥抱这个十字架。过去的一些圣徒，他们都是走这个路过来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更新变化，成为圣徒。哈，他是全知全智全能的神，他知道怎么样来成全我们这个人，知道怎么样来使我们这个人被更新变化，有份于他荣耀的性情，他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来信从这一位很会领军征战得胜的那位大元帅。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学会信靠顺服神，我们可能就失去得胜之方，我们没有走在其中，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成全。哈，那诗歌138首，打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我念这个歌词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就说，只讲到受洗的真理哦。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弟兄姊妹，如我们能够信，我们的信心能够有一些信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按着我们所知的，按着神所指示的向自己死了，那个信心就油然而生了。好，以赛亚书30章，对不起，等一下，诗歌138，好，我们来读这个歌词给你们听啊。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着释放，迫我放下手中武器，我才得胜咒诅。当我依靠自己，我就失败危急。当主绑臂将我监禁，我手就更得力。第二节，我心未交主时，真是软弱贫穷，自己所愿自己不行，万事飘忽无定。主若未加锁链，就难自由进前。求主慈爱将他禁锢，才能管束我心。第三节，我的生命未死，终身总是丧失，甚少败多，实无能力，实为肉体叹息。我若没有死过， 我就难以活着，求主使我脱离自己，才会完全得你。第四节，我今认识了你，也略知道自己，所以今后真不愿意再借天然能力，求主永远的灵使我生命全定，使我致死肉体行为，主兴旺我衰微。这是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性格被重新塑造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不动，让神自己自由定义，在我们生命中带领，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所以以赛亚书30章15节，在同样的一个国家社会情况里面，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的话语就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以赛亚把神的路给他们，以赛亚知道神可以做。有一次以赛亚不是祷告吗？神一夜之间让天使使敌方死了185000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活在自己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他们对神没有那样子的信心跟看见，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那以赛亚呢？以赛亚他说，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自己去奔跑啊！以赛亚说，好，那你们就去奔跑。 好，我们再看以赛亚30章18节，30章18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这边讲到等候，神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他，他就等着要施恩给我们。好，那神要我们等候他。20节，我们看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知道困难，20节，常常会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生命近前的事。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教师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在我们的里面很清楚的来引导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4章。哦，我们先看40章，40章27节到最后。好，我们一起读。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前面这个神的选民说，神啊，你怎么神啊，我的道路怎么，你怎么向我隐藏你的道路呢？我的冤屈为什么你不查问呢？好像他在一个逆境的里面。可是神在这边跟他说，神知道，神知道，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你来亲近他， 就在常常就是在困境的时候，不是把我们催逼到神面前吗？志刚不是常在讲，约伯记不是讲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我们这个人有些时候好像就是需要借着这种东西，好像刺激我们啊，醒过来啊，我需要那一位主，我需要那一位主，好，我需要他来帮助我，这样哈。他说神是智慧的神，哈，你的冤屈神知道。你的道路神知道，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先来亲近他，你来亲近他，你来在他的里面，让他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生命，让他成为你里面的智慧。真理的圣灵要来引导你，那这样子你不仅会知道他要怎么引导你，你有力量可以走上他要你走的道路。这是等候神的妙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64章第4到第9节，好，我们一起读。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好，这个地方讲到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弟兄姊妹，就是关于等候神，那个穆罕德烈讲最重要的一件事，神的传道人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起来等候神。为什么？只有这一件事能够真正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但是有人就对等候神就以为你坐在那边就是在等候神，不一定。好，我们是应要给神时间，给神机会，但并不是说你安安静静不做事坐在那边就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跟我们理念跟神的态度有关。有的人非常忙，你说像劳伦斯他很忙，可是他也是在等候神，他是手忙心不忙。所以等候神呢，跟我们里面的态度很有关系。那我来浅谈一点点，因为我早期我曾经看到有人，哦，说等候神，怎么等候神到后来怪怪的？他有外面等候的那个样子，可是他里面的心态不对，所以就等候出来就怪怪的。好，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态度是合神心意，是走在神的律。是在随从圣灵的律，是在随从圣灵。即使我们很忙，我们没有办法就，我们应该尽量的拨时间，那个还是会有不一样。但是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在手忙心不忙的等候神。所以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64章，我们看第5节，很重要的一点哈，64章第5节。那边怎么讲？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如果我们要来等候神，第一，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欢喜行义纪念神道的人。因为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6章44节45节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六章，这边先别，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哈。这边你不要合起来哈。约翰福音第6章44、45节，耶稣这样讲，他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他说人会来到神面前，一方面是蒙了神的怜悯，神在吸引；一方面呢，是这些人呢，他们听了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神面前。所以这些人是欢喜行义、纪念神的道的人。啊，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地方，他说：“是我们都知道你欢喜行义，你迎接那个欢喜行义纪念你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仍然犯罪，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起来，按着神所喜悦的来欢喜行义纪念神的道。”没有力量，就是刚刚四十章那边，你如果去亲近主，如果去求告神，就像那个枝子接在葡萄树上，像那个我们手机没有电了，你插个插头去充电一样，你就会有力量。好，他说这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因为他们没有来亲近神，没有来求告神。好，他说你看第七节，他前面讲他们的光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他知道他们是不洁净的，可他们没有力量甩掉这个不洁净。好，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的生命像叶子渐渐枯干。他知道这个光景，可是呢，第七节，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因为没有求告他的名。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就神啊，求你怜悯我，求你使我回转，求你使我能够按着你所要我去顺服的去顺服你。我们就应该要这样起来求告神的名。好，无人奋力抓住你。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雅各，他不是那边跟神要神祝福他吗？他跟神那个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好，他整个人就挂在这个使者的身上，就赖到这个使者身上，等候神。其中有一点就这个样子，有这种味道，就是神啊，我需要你，哎，我要紧紧的依靠你，我要 stick to you， 我要黏着你，我要紧紧的抓住你，我要跟你缠在一起，跟你绑在一起，我要跟你。有份于你的要留到我的里面，我的担子你要给我担，就是要这样子的，要这样子的奋力抓住神。好，这样子呢，神很喜悦我们这样，因为神很喜欢亲近我们，神很喜欢亲近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吗，耶稣来的时候先是耶稣，以后以马内利。为什么需要先有耶稣的工作？是除掉拦阻，以马内利就一定进来。他很喜欢亲近我们，所以只要我们要神，哇，神高兴得不得了。他很喜欢被需要，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在雅各书那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甚至讲一件事，他说：“哦，我的良人，因着我颈项上的一个项链，把你的心都系住了。颈项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颈项上有了一个精炼，有一个属天的，很愿意来按着神的心意来遵行的这个觉知。哦，我们的新郎好像就被吸引了，心就化了，就被我们系住了。好，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求告神，我们要神啊，我要遵行你的旨意，神这个祷告一定听的。好，然后呢？然后说，神啊，我们还是你的百姓，我们还是一个泥土，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神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神是不会随便遗弃他的百姓的，除非他的百姓自己不愿意再来依靠神。好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希伯来书，我快讲完了哈。希伯来书第三章，这个都讲到关于等候 等候其实就是进入安息，就是你歇自己的功，好像一块泥土摆在神面前，让这个窑匠按他的意思来团、来弄、来捏、来磨塑、来烧、来烤。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八节，读到第四章的第三节前半部。好，我们一起读。又有神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第四节第四章，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个进入等候神会进入状况，能够进入安息跟信从神有关。刚刚讲神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他道的人。好，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我们生命的工作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更新变化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信从神，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安息。好，所以他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九节就讲，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从的缘故。那第四章他强调，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一样，可是那些人为什么不能进入？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在第十节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什么叫歇自己的功？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当耶稣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照他的意思行，就不会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对不对？所以说啊，竭力歇自己的功，就是说我们要决志对自己说 no， 对神说 yes。 好，所以能进入安息就是借着信从进入安息的。好，能够等候进入状况就是借着信从依靠他。那等候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他们说有那个属灵的前辈这样讲，什么地方他说要安静等候神。什么地方是最安静啊？什么地方最安静？死人的地方最安静。他说，所以我们要让基督的死，让基督的死因着我们主与你同死，我们让基督的死作用在我们的旧生命的里面。如果我在那边翻腾，这个人讲话叫我这么情绪激荡，叫我怎么不容易，肉体都要发起来了，你到了神面前说，神啊，让我跟你一起死吧，你已经替我死了，我不要让我里面的这个老旧的人在那边翻腾，在那边活。神啊，愿你那个基督是全然死透了，这个全能运行在我的生命中。所以为什么需要安静等候神？然后呢，在你安静，你真的让你自己下来下来下来，歇自己的功，停止你的功，然后你在亲你仰望他。等候神就是要仰望他，你亲近他的时候，你亲近他的时候，你羡慕他，主我要你，主我要你。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可以信并与他同活，他一定会领到我们。如果我们真实去下这样子的功夫， 真的，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哈，应该是最后两处哈，一个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16节讲，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如果我们让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可以 set us free。 如果我们愿意顺从主，圣灵进来，他可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好，那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归向神，我们生命中的帕子就会除去。帕子除去，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敞着脸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果要敞着脸，我们帕子必须要除去，帕子要除去，我们必须要归向神。所以你从这边就看清楚，等候神跟欢喜行义纪念主的道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即使没有听到这种他们所谓都是奥秘派的，没有去做这种奥秘派的操练，可是因为他平常呢，因为他平常以前我们也没有听过这种奥秘派的，也不知道这样操练，可是呢，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多多少少经验了这些奇妙的恩典。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所知的，早上起来读经祷告，然后呢把自己摊开在这一个神的画面前，他像一面镜子，他光照我们什么地方是不合他心意，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顺服他，神就听我们的祷告，神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读经以后，我们就按着神所喜欢，跟神，神啊，你喜欢这样，求你让我有份于你这样子的情形，这就是一个求告。好，那当我们这样做，哎，神就听了，有一天神就做事了。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不懂这个等候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心态是对准神的心意，是不知不觉我们走在神生命的律里面，圣灵就来做工。圣灵若不临到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被更新变化的。好，感谢主，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最后一处圣经，箴言第八章，有一个牧师说这一段话，这是他讲的，谭士德牧师讲的。所以这一段话就他不晓得他研究还是一直听别人讲。他说这一段话呢，是整本圣经最中间的部分，整本圣经最中间的部分。好，我们看第八章32-3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他说好像这一段话好像就是圣经的那个，你从这个地方把它摊开，整个圣经就立起来，就是摊开。他说众子就是神的，罗马书第八章众子的呼召，我们常常听大卫牧师讲众子的呼召，神要使我们有份于被磨成神儿子的形状，这个就是众子。神借着这些人要来发出神的光，要让他们有影响力，可以防腐做光做眼。那当这些众子显明出来，你可以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那边，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都在叹息劳苦，等着神众子的显现，因为他们的生命真实的被神改变，那个生命的全能发出来是会影响这个世界的。所以他说众子啊，你们要成为众子， 你们要让你们神给你们的这个命定能够 carry out， 能够实现出来，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好，那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就是我们如果寻求神，就会寻得生命，会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所需要的会加给我。愿我们成为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智慧住在哪里？智慧住在 prudence 里面。罗马书箴言第八章跟我们讲，智慧住在 prudence 里面。愿我们谨慎自守，常常知道我的神无所不在，我的神在我的里面，我的神在我的周遭，他是随时 ready 要来成为我的帮助的，他是随时欢喜来引导我的。所以我主啊，帮助我成为智慧之子，谨慎自守，住在 prudence 里面，好，让你在每一天，每一天你都可以给我新鲜的恩典，每一天你都可以在我平凡的日子里铸造出你的荣耀在我生命中。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虽然我们生命还很不像样，我知道我生命还很不像样，有很多需要被改变，但是我多少已经尝了一点点。好，那这个东西就叫我很兴奋。所以当我被光照，哦，当人家责备我，我说主啊，是我不好，我愿意接受 correction， 为什么？这样我就会在智慧人中，我越多被挪掉我生命中不好的，神就多多的加进他一些东西进到我里面，我越减少他就越加增，我越衰微他就越兴旺，是这样子。有一天时候到的时候，神让我们越来越有他的荣耀。好，那事情总是要开始，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点点，别人看不到，但是神看到，圣灵看到，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往这个方面去迈进。当我看到一个人生病，看到一个人被鬼附，我很想说，神啊，你说跟随你的人要做跟你一样的事，把鬼赶出去，叫人得医治，神有这个全能。可是我里面一基督的身量太小了，等到耶稣是满了神的那个身量啊，哦，所以那么有能力。你看那个血肉的妇人啊，心想我只要碰他的衣裳，睡着就得医治。果然那个能力就出去了，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有主，所以我们追求我们自己蒙恩，别人也要因此而蒙福。如果我爱我的家人，如果我爱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应该起来追求，不是去定他们的罪，而是主啊，求你把你的救恩丰丰富富的预备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家中，好像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享用。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好，我们最后唱一首歌就结束哈。雪乔在吗？